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第十七讲，讲波饼聚会哈。可能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会把波饼聚会放在新人门训里面，甚至放在新教的生活底下？那我在想，因为并不是这么多的教会都非常非常的注重波饼的聚会。因为很多的教会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教会一个月只有几次而已。那虽然大家在实行上可能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题目放在新人门训？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一点我们神儿女们对这个聚会的重视，然后也能够真正的进到这个聚会该有的这个标准哈，让这个聚会真的成为一个我们众圣徒最喜欢的聚会哈。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唯一设立的一个聚会其实就是波饼。虽然主耶稣讲道，主耶稣医病，主耶稣传福音，主耶稣做很多的事，但是他真正设立的一个聚会说你们要如此行，你们要如此行，唯一的一个就是波饼聚会。那第二个呢，这个波饼聚会在历史历代的圣徒里面其实是2000年来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它的哈。你看早期的教会，你看耶路撒冷当五旬节之后教会成立以后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波饼。所以你就发现初期的教会，他们不是只有来到教会才能拨饼，他们甚至在家里面也拨饼，而且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或是一年几次，他们甚至是天天这么做。所以你就晓得拨饼聚会在神儿女们中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那在我们 SVCA 矽谷基督徒聚会我已经多年跟弟兄姊妹讲哈，你看我们最长的聚会礼拜二祷告会，那礼拜五是小组聚会，重在大家的 fellowship 那么礼拜天有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那个波饼是整个崇拜聚会中间的高峰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今天因为生病，因为有任何的事情这三个聚会里面你只能参加一个的话，那我宁可你参加波饼聚会。你主日没有空，没有办法来听到，我也宁可希望你来拨饼，而不是参加别的聚会。所以我为了要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这么说并不是代表以后你们就只来拨饼不来别的聚会我只是说，如果真是到了关卡有比较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重视拨饼。那么拨饼聚会在我们目前，以前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余弟兄，你给我们教会拨饼聚会你会打几分？那好几年以前我只打五分，那么最近呢稍微进步了一点，大概六七分波饼聚会真好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以主为中心，完全神儿女们跟主在爱中的一个相会也是纪念主、赞美主、享受主的聚会。所以一个聚会真好的时候，真的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我曾经讲过，有一年我跟余师母在中国江浙地方参加的一个聚会，那个场地又窄又小，一个工厂的一个仓房空出来的，窄窄小小的，挤了150个人塞得满满的，大部分都是那个附近的一个大学城这个大学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年轻弟兄姊妹。那一天100多个人拨饼聚会，轮流起来开口祷告的大概不止100个，哇，一个一个接着起来，两三句话赞美主、感谢主，哎呀，在那个爱的里面，在圣灵里面纪念主，那个聚会真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重视拨饼聚会哈，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久了就老旧了，就失去了它这个该有的意义，好不好？那这是我一开头的时候先让弟兄姊妹能够重视这个题目我们这个新人门训有些题目很多人很想听，因为跟他很切身有关，例如说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那就很多人听。 讲波饼聚会听的人就少。那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其实波饼聚会的重要性跟他带给我们的祝福决定不少于你听我讲怎么样子走出灵性的低谷，怎么样子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些都是我们新人门训里面比较热门的题目啊，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想听的。但是我更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听今天的这个聚会题目哈，波饼聚会。那么圣经上讲到波饼聚会，当然关于波饼的记载很多，关于波饼聚会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有四个地方讲到哈。那一个是马太福音26章，一个是马可福音14章，一个是路加福音22章，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当然也包括10章，等一下我们会讲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念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作为一个代表哈。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那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已经够清楚了哈。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我希望弟兄姊妹对所有的聚会里面排行榜第一个最重要的应该是波饼聚会，因为波饼聚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完全以主为中心，不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不以别人的需要为中心，这是一个完全集中在主身上的聚会。而它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主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那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一个礼拜之前，我们能够先在主的桌子面前，在爱的里面与主相会啊，在爱的里面啊，我们被主安慰，被主激励，也在爱的里面更新对主的奉献，把我整个礼拜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为你活。同样的，七日的第一日又叫主日，这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波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借着吃主喝主与主联合跟这个伟大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让我们整个人在人生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借着波饼聚会，我们吃主喝主，我们力量复原可以奔跑前程。所以波饼聚会太重要了一个礼拜一开始就开始在主的爱中，开始就开始在与主伟大生命能力的连结中，然后开始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好不好啊？真好哈！他，我不是说听到不重要，这个当你真正进到波饼的这个精华精义里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重新得力，都可以在这里与我们的主相遇的。所以我们虽然我说我们才5、6分，甚至现在6、7分那么我只是希望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再进步，再进步，再进步，让这个聚会变得更好。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么高该有的水平，但是弟兄姊妹肯来肯重视，这样子就提供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在波饼的聚会上能够更进步的机会。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分三大点讲。第一个，我还是强调波饼聚会是主耶稣临死之前，临别之前，他亲自所设立的聚会，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那么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主要走了，要回去了，不是一个悲观绝望惨痛的一个未来，而是知道主要复活，主要升天，主要得荣。所以但是主无论如何，他的肉身要离开这个地上他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 所以在被卖的前一天，他设立了这个波饼的聚会。在这里，提到很重要的两个标记之物啊。第一个讲到饼，是讲到主的身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这个饼，每次我们拿，我们每次吃，我们要晓得是主耶稣的，它是一个标记之物。这个表明这是主的身体，让我们借着吃它，我们有份于也连接于这个伟大的生命。枝子呢是讲到主的宝血啊，所以马太福音26:28，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所以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纪念到这是主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所有的罪，所有的失败，所有的软弱，当你在这里喝杯的时候，你知道宝血大过我们所有的罪。好，这个在宝血的里面，这个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让我们胜过了神公义的审判，胜过了罪恶给我们带来所有的伤害。所以当方舟这个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的时候，说到洪水高过天下最高的山，就是你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你怎么逃都不可能逃避神的审判，因为洪水来的时候它远远的超过了地上最高的山。但是不管洪水多高，方舟都在它以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长生在基督里，让我们胜过了神所有的审判咒诅，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吃饼，每一次的喝杯，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太重大的事。那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在这里所说的饼跟杯，那我们是把它当作标记之物，并不是像天主教的话直说啊，就是说如果被注谢过以后，这个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肉，就是真正耶稣基督的肉啊，这个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天主教因为讲话直说啊，那些复杂的背景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就会让神儿女们走到一个错误里面去，他们会对着饼对着枝子下拜，因为他觉得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标记之物，就是他在这里属灵的意义，我们在圣灵里来领会来接受，我们也在这里来经历，而不是画纸。所以这个稍微插出去，简单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所以这是圣经上讲到的两个最重要的标记之物，饼和杯。但是我在这里放了一个注解哈，圣经上关于饼杯的刚才所说的这四个地方，马太26，马可14，路加22，跟林前11，这四处的记载，其中有两次强调这是立约的血，这个杯是主耶稣立约的血啊，它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是另外两个地方，路加福音22跟林前11，他特别强调说这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讲到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标记之物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补充这个点，因为这是圣经上四次记载中间居然两次这么强调，也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以我们立了永约，立了新约。所以当饼杯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你握着这个杯的时候，一杯再握，哎呀，那真的是荣耀无比啊！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得着的新约，整个新约握在我们的手中，整个新约的应许，整个新约的福分，今天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有份，而且 我们可以握能够握着它哈。那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大杯祝福完了以后，我们分成用瓢羹或是用小杯让我们有的时候失去的这种握杯的这种喜乐，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每次握到杯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不仅仅知道里面的枝子，它预表它表明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而这个杯被我们握在手上的时候，就觉得耶稣基督整个新约握在众圣徒的手中。 所以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八节的时候，特别也说到，这是我立约的血，就是连神立的约都是靠血来立的啊。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让这个杯的意义对我们就显得更加的丰富啊，更加的宝贵。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个波饼聚会它重要的意义。我们上一期的 ND 讲过了，初信造就讲过了，那在这个基础神学里面我们也提过了。那我今天呢特别把它总结归纳成为四个点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整个饼杯的意义。当我们真正熟记掌握住它饼杯的意义的时候，那每一次擘饼聚会它对我们的这个产生的 impact 啊，跟我们该有的品质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跟祝福啊。第一个，擘饼聚会是纪念主的聚会啊，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上一期的新人门训题目是叫擘饼纪念主啊，但是我这次写完这个以后，我就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擘饼聚会整个的中心是纪念主，但是它的意义并不止于只是在这里纪念主耶稣的受苦，因为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他还要再来啊。所以我就改成擘饼聚会，因为希望这四个意义我们都要了解，而且都要进入。第一个讲纪念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后面讲到这个杯的时候，他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饼杯啊，擘饼聚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到纪念主。好，那么什么叫纪念主呢？我在这里列了 三件事情啊。那第一个是表明主的死，饼杯放在这里是在表明主的死。那么有人把它翻译作弄叫 display 啊，那我在这里发现很多的英文版本不是用 proclaim 就是用 show 啊，也是展示，一个是宣告，一个是展示，把它给摆出来。当一个人的肉跟血是分开来的时候，表明他死了。所以在这里饼跟杯分开来，在这里等于是表明陈列了主的死给我们看，他为我们死。所以当我们看到饼跟杯分开来摆在桌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真是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摸着我们，就是基督 为我死了，曾经为我们死。所以在这里是第一件事情，而是在这里陈明，在这里表明，甚至在这里宣告基督为罪人死。所以在这个死的里面呢，他给陈明在神的面前给神看，然后也是给撒旦看，也是给我们圣徒看。给神看呢，就讲到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大家记得擘饼聚会跟旧约什么有关？逾越节，对不对？所以逾越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当灭命的天使经过这个每一个人的家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门楣上面都抹上了血，所以他一看这血就越过，因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人因着信心接受了羔羊的救赎，所以当灭命审判临到的时候，一看这血就越过去。所以我们在这里陈明这个的时候，给父神看，让我们这一班人罪的亏欠，我们所犯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流血，他替我们洗净，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方面的经文很多，我只列了一节哈。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你看这个图就是逾越节的图，对不对？他们涂在墙上，所以当基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了。所以旧约都是新约的预表，所以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就是纪念 基督为我们死，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那第二个给撒旦看啊，这是一个完全的夸胜。仇敌一直要控告我们，我决定相信弟兄姊妹，你只要爱主，只要认真想走主的道路，你一定会经历到仇敌的控告。因为我们一定会偶尔跌倒，偶尔软弱，甚至偶尔犯罪，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失败软弱，这么多地方不向主，这么多地方得罪神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来控告我们。而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回答仇敌控告最强有力的根据，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 He paid it all。所以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这个其实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赎价，所有的代价已经替我们付清了。所以仇敌不能再控告我们。我很喜欢祷告的时候说，主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可以指着这个宴席，指着这个桌子，指着饼，指着杯，向仇敌夸胜，你没有资格来控告我，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付了代价，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这个叫做臣民主的死，让撒旦看，让他哑口无言。第三个是给我们圣徒们看，所以在这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的人。我虽然是罪人，但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虽然会软弱会跌倒，我永远是主所爱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现在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在波饼聚会是非常容易让圣徒们对主的爱被恢复的一个聚会。如果我们真进入饼杯的意义，我们看到饼杯，看到主的桌子在这，我们里面就受到基督爱的激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他死，我们也死，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活着，不再为自己活，要为替我们死而的复活的主活着。所以在这里，波饼聚会纪念主的聚会，第一个是表明主的死，第二个呢，它是指的纪念主的行径。所以我们早期，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波饼聚会绝对不像我们现在只有半个小时哈，我们还特别把波饼聚会弄在礼拜天的晚上，不用早上的。现在是在北美或是现代的教会，大家都太忙了，很难一个礼拜天要跑两趟教会，有的人要开车开很久，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把波饼聚会跟主日崇拜合在一起了。但我们早期我从小长大的教会认为说，既然圣经上说是晚餐，最后的晚餐，所以波饼聚会一定是晚上哈。那家人好像一起吃晚饭一样，坐在一起，一起在这里享受主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聚会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那个唱了很多的诗歌，都是在这里纪念主的行径主耶稣为我们降杯来到地上，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受苦忍受十架的苦痛，他为我们上十架，他为我们流血舍命，然后唱唱唱唱唱到后面就讲到赞美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赞美他的得胜，然后到最后我们结束在对父神的敬拜，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父神。所以整个波饼聚会的诗歌是很长的这个一个波饼聚会下来起码唱大概十首诗歌所以中间就有很多这种纪念主行径的诗歌，讲到主怎么样子为我们受苦，怎么样子为我们经过哥哥他，怎么样子为我们在十架舍命所以波饼聚会很重要，主说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这里纪念主的行径主为我们受苦，就会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如果在软弱在最终的时候，我们里面也会有一个力量想要起来，不愿意再亏欠主所以我这里稍微列了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这都是我们很熟的。当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想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底下说到，我们都如羊啊，走迷了路啊，个人偏行己路。然后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每次波敏聚会，我听到有人引用以赛亚书啊，或是讲到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的大爱啊，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付代价。那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人没有麻木，这个心没有冷掉的话，我们里面都应该有感觉的。啊，纪念主为我们所受的苦。那么纪念主的第三个点是讲到效法主的死。他不光讲到表明主的死，就是成名主的死，他讲到纪念主的死，第三个效法主的死，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主，一起在这里纪念主，一起在这里纪念主的行径，然后我们的心里面就也愿意跟随耶稣，愿意效法他的行径。所以这是波饼聚会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讲到我们在这里纪念主。从这三方面，陈列主的死，纪念主的行径，然后效法主的死，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波饼的意义是借着吃主喝主，能够与主相交，与主联合。这里这个koinonia 这个字是希腊字啊，它是讲到与主之间的相交啊，这个fellowship， 这个英文有的用 partake 啊，所以在这个koinonia 在圣经里面它出现了好几次，它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跟基督之间的相交，也讲到我们跟圣徒之间的相交啊，这是一个交通。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这一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希腊原文字就是用 koinonia。 所以刚刚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我们这一班人，从没有主的生命到我们可以吃主喝主，能够不仅有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就是 eternal life， 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从有生命变成跟主在主观上、在经历上真实的联合。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当你在圣经上，你只要看到主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藏在主里面，或是基督藏在父的里面，父藏在基督的里面，这都说到联合。不然你怎么可能我在你里面，然后你也在我里面？那因为说到我们是联合的，才有可能这样子的一种体会。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说到这是一个完全的合一，完全的联合。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讲到借着吃主喝主，我们能够与主联合。所以这种 跟主在圣灵里面，在生命里面，在爱的里面，这种的相交和联合，其实常常是整个波饼聚会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弟兄姊妹以后在波饼聚会里面我们不觉得这只是一个波饼聚会我们有一定的形式走过。当你出来拿饼拿杯的时候希望圣灵把这个整个饼杯的意义能够在我们里面那么清楚的来帮助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不光是懂这些真理 而是圣灵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就是让这样子的相交，这样子的联合，在爱的里面，在生命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借着吃主喝主，我跟主是一个完全合一的这种境界跟经历，应该都在波饼的聚会里面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境界。那这是波饼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好，就是借着波饼，借着吃主，借着喝主，可以跟主有最深的相交，有完全的联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波饼的意义是讲到我们跟圣徒相交，然后见证合一的一个聚会。刚才我们说过 Koinonia， 你如果去查的话，它用在我们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方面。那同样的，在圣徒之间的相交，Koinonia 也出现了好几个地方哈。这个我这边列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这个同领，英文用 partake， 就是我们一起来领。但是希腊字就是用 koinonia， 我们乃是在一个相交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一起啊，来领受基督的血。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 我把它弄 bowl， 用粗体字表达的这两个关键的词哈，一个是讲到统领，另外一个是讲到一个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虽然多，人是一个，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讲到饼杯的时候，它不像我刚才说的其他的四个地方讲到这个饼，表明的是这个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杯表明的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或是用血所立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擘饼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 the Lord's table， 主的桌子，他要强调的是那个一的见证。我们虽然很多，有这么多人，但是我们同领一个饼。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却是同领，在基督里面同领基督的杯。所以 在我们教会，我们曾经有过好几年的时间，同工们迫切祷告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这种领饼杯的方式。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是用小饼小杯，个人有自己的饼，有自己的杯，那因此 有些弟兄姊妹大家对这些的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然后我们也花了时间去请教这个犹太人拉比，当初在犹太人中间逾越节他们擘饼他们喝杯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去查了很多教会的历史，所以呢到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擘饼聚会很重要的意义是讲到一，我们决定不要为了领用的方式反而破坏的一，那就整个失去了擘饼聚会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虽然多，可能我们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决定不要在主的桌子面前让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不能一的原因。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妥协圣经上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最后的结论就是，当我们在为饼杯祝谢的祝福的时候，它决定是一饼一杯。因为照着哥林多前书，我们人虽多，同领一个饼，对不对？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我们就一个饼一个杯在这里祝谢。那么至于杯怎么样子去领受，那我刚才说过的各个教会不一样在中国家庭教会，我去的中国的教会，很多教会他们就拿着一个杯，大家喘着喝，都从同一个杯里面喝。我从小到大的教会都是这样。那么后来 有的教会的做法就是祝福是一个杯祝福，但是当我们同领一个杯的时候，方式有的用瓢羹，有的人祝谢完化成小杯，但是当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同领一个杯。因为基督只跟我们立的一个新约，不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约。好，所以就跟弟兄姊妹稍微讲一下在实行上的，其实实行是应该底下讲的啊，但我在这里就是要强调，在这里特别在乎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是 one body， 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受浸不光是归入主的名下，同样的我们也是借着圣灵被进入到一个身体。所以受浸让我们不仅仅归到了基督的名下，奉主的名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同样的也借着受浸我们被圣灵进到这个身体。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受浸的人，他也应该归到他所在的地方的教会，让他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开始过身体的生活，开始一起来见证。我们人虽多，虽然有犹太人，有希利尼人，有自主的，有为奴的，有男有女，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所以波饼聚会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讲到我们在这里见证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意义。我们也是跟众圣徒在这里相交，在爱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有交通。所以这个在疫情期间，弟兄姊妹，因为特别像我们去年根本不能来教会，是吧？前年根本不能来教会，政府不准来，我们都只好在家里面擘饼。好，那照着《使徒行传》的讲法的话，在店里、在家里都可以擘饼，对不对？甚至你个人爱主、纪念主，你自己都可以来擘饼纪念主。但是呢，这个就是在擘饼意义的里面的第三个点，就没办法经历了，因为第三个点决定是团体的，是众人的。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相交，我们见证，我们中间的一。那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做不到的，在我个人的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做不到的。我认识弟兄们，在中国曾经被下到监里面，他们自己就只好在牢房里面，因为也没有无酵饼，也没有这个，他们就凭着信心为他拿到的一点馒头或面包，甚至有一个弟兄说，他有一天他拿到了一点可乐，不是白水，他就求神祝福，分别为圣，但是他一样在这里，就着属灵的意义，他在那里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圣灵充满他，爱浇灌他，这都是讲到饼杯那个纪念主。与主相交、与主联合的这一部分，但是讲到见证一，讲到主的桌子的时候，那就必须来到教会，必须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同一个教会，大家主日有另外设立一个桌子的话，基本上就讲到这个教会分裂了，除非是开工，这种正面的打发出去，或是别的原因。不然的话，如果说说我们是一个教会，但是主日却不来教会擘饼，要自己几个人另外在外面擘饼，这都是已经讲到教会已经开始分裂了。好，那这都是让我们比较难过痛心的事情。好，所以第三个是讲到跟圣徒相交，然后见证在基督里，在身体里面这个一的见证。所以这里讲到的擘饼就重在讲 The Lord's Table。 刚刚讲到吃主喝主与主联合，这个Koinonia， 重在讲 Communion。 所以有的教会把擘饼聚会叫做 Communion， 相交的聚会，跟主相交 Communion， 跟圣徒相交。那有的教会叫 The Last Supper， 叫做纪念主，这是主晚餐设立的。所以这个守圣餐啊，所以擘饼的意义的第四个点讲到它是等候主再来的聚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到，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那一天主设立的擘饼的聚会完以后，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的擘饼，最后一次的逾越节。他说我就不再喝了，一直等到有一天他跟我们众圣徒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就讲到他有一天要再回来。好，那么第三个我讲擘饼聚会的实行。那我们自己教会很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擘饼聚会实行的一些的纲要，还有参与擘饼服事的一些的要求跟提醒。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就写信到办公室，我们可以把它寄给你们。好，那那边有讲的更细一点。我在这里就是简单的提其中的几个点作为我们在擘饼聚会在实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么第一个讲到，因为擘饼聚会是以纪念主为中心的聚会，所以主是整个聚会的中心，是整个聚会的主题。所以在这样子的擘饼聚会里面，我们不重在为人代求为人祷告，我们比较重在是留在祷告会。在擘饼聚会里面我们比较重在的是以主为中心，所以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都是集中在主的身上纪念他为我们受苦，纪念他受死的行径，纪念感谢他大恩大爱，赞美他的得胜复活升天，就是要叫主的心得到满足，叫神得荣耀。所以圣徒们参加擘饼聚会就是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最深的爱，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在这里纪念他享受他，那我们就不要受任何外在不同的领受的方式传统来影响我们在擘饼聚会该有的享受。所以有的人在擘饼聚会一点都不能享受，因为他眼睛都瞪着大家，你看你这个人怎么没有蒙头你这个人怎么今天这个样子， 他的心在这些周围的方式人的身上，而不能够集中在主的身上这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哈。因为在实行上还是有很多可能有一些细节大家的不同，像有的教会一定用葡萄酒，有的教会说不能用酒，一定要用葡萄汁。那你如果到了一个教会他用酒，你就没办法擘饼了吗？有的教会姊妹一定要蒙头，结果你来到一个教会姊妹没蒙头，你就不想擘饼，那也影响了我们，等于为了外面或是比较次要的事影响了我们在主面前纪念主的最主要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擘饼聚会弟兄姊妹不成熟，结果明明是在纪念主，就他突然点了一首诗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就开始唱起这些歌了那就变成又是回到人的需要身上来了，对不对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上呢，而不是以主为中心。所以有的时候因为受过了这些的教导，听到别人点这些诗的时候全身不舒服那么后来也发现我要学习放下，学习不让这些东西打岔影响了我们对主该有的敬念第二个，擘饼聚会是一个团体敬拜的高峰。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会前唱诗就一定是高峰，讲道一定是高峰。其实擘饼聚会真好的话，擘饼聚会其实是团体敬拜的一个高峰，因为所有人的心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主身上，我们的爱都浇奠在他身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这是一个敬拜 最高的地方。好，所以擘饼聚会，我刚才说有人叫 The Last Supper， 有人叫 Communion， 有人讲到来到 Lord's Table 也有人叫做 The Eucharist Eucharist 讲到圣餐的礼仪，它是一个敬拜的一个高峰所以这里讲到众圣徒一起带着心灵和诚实，然后我们口唱心和的用诗歌和祷告来向主耶稣向父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敬拜里面呢，我们没有任何固定的形式哈，希望弟兄姊妹都随着圣灵的感动啊，能够随着心中的感恩，我们就开口，啊，能够很自由的、很释放的。所以我刚才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聚会，才150个人的场地，有几乎超过100个人祷告，真的就是哇哇哇！哎呀，我心里面想说，这一班弟兄姊妹怎么这么可爱？他们就是忍不住的向主献上赞美，西安的百姓等候赞美你，让我那天真的经历到，而且居然是年轻学生们，这个教会把他们训练得真好，啊，他们跟主的关系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正常，很多时候波饼聚会你没办法赞美的。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可能很正常，那你就要突破自己个性或是聚会方式给你的限制，要敞开心来赞美。好，那么这样子的赞美呢，这个希望大家多一点在圣灵里的开口赞美，会让整个聚会活起来。然后但是我们的祷告要切忌冗长离题，有人一祷告祷告很长。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聚会，有弟兄姊妹会后这个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说我们教会的波饼聚会每一次几乎被3个老弟兄老姊妹霸占。波饼就一开始一定就是他们3个祷告，而且每一个人祷告至少15分钟到20分钟。他说再渴慕主的灵，再感恩的灵都被他们给拖垮掉了。哎呀，我说难道没有人跟他们说吗？他说不敢说。在我们教会，我们一再教导，一再提醒弟兄姊妹，祷告不在乎长，在乎真，在乎活，在乎在圣灵里。所以我们只要有感动，你哪怕讲说耶稣我谢谢你，对不对？就这么一句话，真诚的都这样子，可以让聚会活起来哈。所以不要长，而且不要离题。好，如果大家现在都在纪念主的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你就不要离题，马上去祷告主的再来。你学习跟随圣灵的流，跟随在基督身体里面，大家现在正在集中在纪念主的受死，你就不要去祷告主要再来，那个等到后面圣灵如果把我们带过去，那我们就去那里祷告，就去祷告主的再来。第三个，在表达感恩跟敬拜的同时，也是我们向主降服自己，更新我们对他爱跟奉献的时刻。若是最近有任何不肯顺服的地方，在与主相交的同时，都当甘心为着主放下。所以我们波饼聚会也是我们这个人很好的一次，跟主关系恢复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主有一些要求，我们答应不来，或是圣灵的一些的感动、恩高的教训，我们常常不肯顺服。例如说玩电玩呢，或是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事情上，或者主感动我们新年呢，一定开始要有每天稳定的灵修生活，我们就是不肯顺服。那弟兄姊妹就在主的桌子面前，在碰到主爱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爱中甘心的向他降服。所以波饼聚会是我们这个人灵命复兴，跟主更新奉献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真正的奉献，爱是最大的动力，这个主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甘心放下来。所以以前我刚来美国加州的时候，那个对不起，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是40年前，住在别人家里面，因为要路过加州。他们那天下午 在放这个美国足球比赛哈，美国的 football， 我一看就觉得这个真没意思，打两下就滚在地上，这个不是我的球啊，就没有想到我到了学校去以后，发现我们学校是全美国大学足球连续几这个全国的第二名，而且拿过全美国5次冠军。那对我们学生来说，最后一个 quarter 是免费的哈，所以那个几万个人挤在会场那种。热血喷派喊啊加油，我们学长带我们去跟我们解释怎么看，哇一看就着迷哈，那个后来来到加州的时候，没想到加州那时候 49er 最强的时候连续几年拿冠军的哈，不是连续几年，好几次拿冠军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要准备打冠亚军赛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也是怕主不让我看哈，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你看我平常都不看的哈，也那个太费时间了，今天冠亚军赛你让我看好不好？就波饼聚会聚到一半，就是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我就说主啊，完了完了，主我就知道你会来哈，啊，心里面就有点不高兴，不肯顺服。可是当那个饼杯开始传的时候，我里面没办法过去。我想到主为我舍命，我想到主的爱，然后我为着一场球赛跟主挣扎这么久，哎，里面很难过，我就跟主认罪，我说主不看。所以。平常要顺服，有时候很难。常常在主桌子面前碰到主的爱，你就发现我们甘心降服，因为主的爱是我们奉献很重要的动力啊。第四个，圣经明说，擘饼的时候应当自己省察 （examine） 啊，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又提醒我们务必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免得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吃喝自己的罪。那当然，在这里讲到这个按理吃，啊，就是说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他提醒我们啊，不可以用这个 unworthy manner，就是哥林多教会都喝醉了一样，来到神家把饼当饭吃。把杯当酒喝，喝到都醉啊，然后瞧不起那些穷人，所以这些都是这个这个轻看主的饼杯的意义。那么，当然很多学者认为，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他们犯罪，他们轻视饼杯，等等这些的过犯。但是呢，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问题。但是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审查自己，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犯罪，求主赦免，求主宽恕，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良心，一个没有控告的心，在主的面前领受饼杯，也都是我们该有的操练。这是我们整个人在主桌子面前被主洁净，脱离罪恶，脱离犯罪，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任何最近得罪神、伤害教会或是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先向神认罪，求主宝血遮盖，带着清洁和无愧的良心来领用饼杯啊。如果圣灵有特别的责备和要求，就要去向得罪的对方认错，或是如果主不是在这样子的要求，而你一直在罪中没出来，你也不要随便领用饼杯，圣灵。光照感动的时候，我们宁可暂时不用品杯，免得我们得罪主。所以保罗在这个11章后面接着讲说，当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他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光照，认罪悔改，得以归正，得以恢复和神之间该有的关系，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在欧洲参加一个华人聚会，那天主日聚会，我们里面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们在擘饼聚会要擘饼前，负责弟兄对全会众宣布。这个礼拜有任何人得罪神，做了得罪主的事情，你们到前面来，先向主认罪。哇，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出来？你在北美可能这样子叫，不见得有人出来哈。我觉得，哎，这班弟兄姊妹怎么这么可爱？出来了五六个，他们每个礼拜都这么做。每一次擘饼聚会以前，负责弟兄就在这里宣告：谁这个礼拜犯罪得罪神，请你们到前面来。犯罪的人还敢来？要我们犯罪就不来了，因为知道负责弟兄会把我们叫出来。但是他们来，他们站出来，负责弟兄叫整个教会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然后回去才开始领用饼杯。这些做法可能个人不同，但是我佩服他们的认真。 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个认罪是真的。我从前在服侍饼杯的时候，我比较忽略这样子的事，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事情，个人向主祷告就好。可是你发现我最近，我几乎每次为饼杯祝谢的时候，我一定会讲，如果我们有任何人得罪的神、得罪的主、得罪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宽恕我们。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说，他非常 appreciate， 非常感谢主，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常常会加上这一段话，让他有机会到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求圣灵显明，好让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继续往前。所以这是我们每个礼拜一个经历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同样的，我们因为圣经上既然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就希望还没有受浸归入主名的人，还没有真正加到教会里面来的，因为受浸我说过两方面，它一方面是归到主的名下，一方面受浸归到教会里面。所以对这样子的人，我们就希望他们先不要领用饼杯，因为也是在爱里面的一个提醒跟保护，免得他们落到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受到亏损。一个人真重生得救了，真正愿意归给主，他一定会愿意受浸的，没有理由会耽误他不受浸的。所以我们宁可持守神家的纯正，也保护那些左右手或是真理还不清楚的人，免得受神惩治。所以我们原则上很多教会都是这么做，还没有受浸的人先不用饼杯。好，最后一个，对不起，第五个。擘饼聚会也是以众圣徒见证身体一的聚会，所以刚才读过的，人虽多，但是我们却同领，而且是只有一个饼。所以我们来到擘饼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跟主有 communion， 我们也是跟圣徒们之间有属灵的这个 koinonia， 有属灵的相交哈。所以所有的不和或是对基督身体的伤害，在统领基督的血和身体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主赦免，而且为我们除去。以前早期，我所在的教会听到他们做见证，擘饼聚会的时候，弟兄想起来他跟一个弟兄不和，在主的面前觉得很亏欠，所以饼杯饮用饼杯前，他就写了个小字条，说某某弟兄，我向你认罪，请你宽恕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把字条往后传，请人家。因为那个弟兄坐在他后面，当他在传的时候，那个弟兄呢也正好传给他一个纸条，两个人手相遇交换的纸条，都在向对方认罪。那其实好可爱，好听到这个见证就觉得很可爱呀。大家在主面前表示我们是很认真的，只是对于薄饼非常在乎的，不要伤了主的心因为。不合一，第一个最受伤的就是主嘛，因为这是他的身体，他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不和，这个手足相争，彼此相斗的时候，第一个受苦的其实就是爱我们的主，第二个就是整个教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擘饼聚会，也帮助教会，每一次的擘饼都让我们更相爱、更合一，一起来见证主的义。那最后擘饼聚会也是等候主再来的提醒。刚才我们说过了，主有一天会再来带领我们在国度里面核心的日子，所以他还要再来。那圣经上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不晓得哪一次会是最后一次的擘饼聚会。我们都要警醒哈，过一个在信心中等候主再来，而且预备好要迎接主的生活。好，那这是我今天擘饼聚会的意义，跟大家再重新温习。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了，但是我希望我更渴望的是圣灵真的把我们带进到他该有的境界让主享受神得荣耀。同样的，圣徒们也在这样子的擘饼里面。被主的爱激励，我们也在这里得到满足。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设立饼杯，虽然是要叫我们纪念你，其实是你纪念我们。你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因此你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你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为我们摆设宴席。 让我们不仅仅能够指着饼杯向仇敌夸胜，我们也借着吃你喝你与你的联合与你的相交，让我们一切的软弱疲倦捆绑能够从我们身上脱落，好让我们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我们力量复原，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祝福波饼聚会，祝福不光在我们中间，我们以后的波饼聚会能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越来越让耶稣享受，让神得荣耀。我们也希望普天下有更多的圣徒，更多的聚会教会都重视波饼的聚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